刚才查考完以赛亚书第65章，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以为，将来到了新耶路撒冷城的时代，神只是在新耶路撒冷城与他的子民同在。我们接着来查考第66章，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请你读一和二节。
以赛亚书66章一和二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
耶和华自己给的答案是，我们人根本就不可能造得出一个够大的殿宇来容下神。人看为一望无际的天空只是神的座位而已，而人看为无边无界的大地也只是神的脚凳而已。
天地都容不下神，更何况是有限的人所造出来的殿宇呢？那肯定是更不能的了。
但奇妙的是，第二节后半节却暗示了，这位无限伟大，没有人能够把他限制在哪里的神，他却愿意把自己的眼目定睛在虚心痛悔肯战惊听从他话语的人身上去看顾他们。
你这么一说，就是我联想到在马太福音18章那里写着，主耶稣对跟随他追求主内合一的人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荣凯，主耶稣基督也是无限伟大的神，他也是会和寻求他的人同在，对吧？
对，神所喜悦的人在哪里，那里就有神的同在，这在任何时代都一样。那么神绝对不会和哪些人同在呢？请接着读三和四节。
以赛亚书66章三和四节，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蛇狗象，献贡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
先知以赛亚针对当时的情况举出了一些例子。先知提到，当时的异教徒有用人献祭的，非常残忍，另外有用狗献祭的，也有用猪献祭的，这些都是耶和华认为不洁净的牲畜。凡是学异教徒的祭拜方式去拜偶像的子民，神肯定不会与他们同在。这些拜偶像的人本来想讨好偶像得到庇护免受灾祸，但是神说他必使拜偶像的人所惧怕的临到他们。
唉，偶像根本不会庇护人，而拜偶像的子民也不会得到真神的悦纳，反而要遭灾祸，真是划不来啊。
是的，在接下来的66章5节，先知点出了被神悦纳和不被神悦纳的子民，他们之间最根本的不同是什么？请你念经文。
以赛亚书66章5节，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
这里很明显的分出两类人，一类是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他们也愿意听从神的话，而另一类的人不但不在乎不听从神的话，而且还恨恶和讥笑听从神的人，甚至把他们赶出去，就是不准他们进圣殿去参加敬拜的聚会。
这么说起来，那些不敬畏神的人是在圣殿里有权有势的人咯，多可悲啊。
没错，根据我们过去的查考，在先知以赛亚说预言涉及的三个时期，都有神子民中的官长和圣职人员带头犯罪作恶得罪神。接着的以赛亚书66章6节就写道， 这些人最后都会得到神给他们的报应。
唉，真没有想到，那些被人认为应该站立得稳的人，却最先被魔鬼吞吃了。这带给我们好大的警惕，真要谦卑跟从主，才不会误入歧途。
查考了前面那段经文之后，我们已经知道，神并不会被限制在任何范围之内，所以新耶路撒冷城只是个象征性的说法。六十六章七到九节就说到，这个象征性的新耶路撒冷，它的产生和以前的耶路撒冷很不相同。请你读经文。
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七到九节，锡安未曾娶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娶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
这里的锡安是指新耶路撒冷城，神把它比喻为母亲。通常做母亲的人需要怀胎九个月，再经过生产之苦才会生下孩子。但是神预言新耶路撒冷城，这位母亲却不需要经过怀胎，也不需要忍受生产之苦，就把儿女生下来了。换句话说，整个新耶路撒冷城的形成是非常快速的。
这实在是很稀奇。根据尼希米记，单单重修倒塌的耶路撒冷城墙就花了52个工作天。原来的耶路撒冷城肯定要花上更多日子，对吧？
对。至于在圣城里面的圣殿就更花时间了。所罗门王造的第一个圣殿用了7年才造好。这圣殿被毁之后，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回归的子民重建圣殿，也花了4年的时间。到了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新约时代，当时的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把圣殿修建得更加华美。请你读约翰福音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之后与犹太人之间的对话。我们从其中知道，当时的圣殿修建了46年。主后70年，罗马提多将军带领大军把这华美的圣殿烧毁了，新的耶路撒冷城就大不相同了。请你再念启示录21章2节的上半节。
启示录21章2节上半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完全没有经过人手，也没有建造的过程，是骤然从天而降的，而且会存到永远。接下来的以赛亚书66章10到14节就教导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等候和迎接他的来临。请笑笑读10和11节。
以赛亚书66章10和11节，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
神要我们存着爱慕的心和欢喜快乐的心，要像吃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那么满心喜乐。不过对于那些并不爱慕新耶路撒冷，还是继续犯罪抵挡神的人，他们就需要有另外一种心理准备了。请你读13和14节。
以赛亚书66章13和14节，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
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对比， 有一种人像蒙爱的儿女，受到母亲的安慰，另外有一种人却像仇敌，受到恼恨的处罚。到了世界的末日，也就是主基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只能够属于其中的一种人，没有骑墙派。
那可真要选对，不能选错哦。
如果选错了，就只好战惊恐惧地面对最后的审判了。以赛亚书最后一段经文，66章15到24节，就是写到最后的审判。请笑笑读15和16节。
以赛亚书66章15和16节，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
我们看到世界末日的审判是火一般的审判，毫不留情。换句话说，主基督第一次来为人类代死和复活，开始了恩典时代。这个恩典时代将会在主基督第二次来到的时候结束。凡是没有把握时机信主得救的人，就会被火灭，被刀杀。先知还预告说，像这样被杀死的人必多。
我想起主耶稣说过，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结果真是这样啊。
至于那些爱慕神、遵行他话语的人，神给他们非常美好的应许。请你读第22节。
以赛亚书66章22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
整卷以赛亚书的结束就像整本圣经的结束一样，都是强调属于真神的人可以永远居住在新天新地，而拒绝真神的人就永远灭亡。
这不是童话故事，而是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事情。
是的，以赛亚书被不少圣经学者称为旧约的福音书。查考完了以赛亚书，相信我们会更加珍贵自己所得到的福音。但愿我们倚靠主，不仅自己坚定到底，也帮助别人把握时机得到救恩和坚定到底。愿主与你们同在同行，直到进入新天新地。再会。
再会。